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诗诗记第五章。在诗诗记描述不断发生相同的故事：神的百姓离弃神，作恶去侍奉别神，神就把他们交给仇敌。当他们在困苦中呼求神之后，神就兴起誓师，拯救他们。打败敌人，带来太平、生活与安息。当他们享受太平，持续时间有长有短，又陷入罪恶，又进入一个恶的循环当中。这样的故事反复的出现，这样的事件反复的重演。我们说，一次不够吗？为什么需要一次一次一次的记载？这就要告诉我们。神在信实中有忍耐，有怜悯。神在信实中不断的训练他的百姓，学习战士，学习敬畏神，学习倚靠耶和华。神要训练他的百姓认识背离神的痛苦、绝望、挣扎。神要让他的百姓。去明白神的恩慈是何等的长久，只要向他呼求，他就必拯救。因此，一次一次的循环是为了训练他的百姓，一次一次记载是为了训练我们。我们要明白，誓师不是百姓选出来的，像以色列人选扫罗一样，并非如此，也不是继承的。像祭司一代一代的，并非如此。每一个士师都是神个别呼召所兴起的，来拯救以色列人。当一位士师兴起的时候，就看见神是信实的神，为他的百姓守约，施慈爱。因着神有怜悯和慈爱，他不愿看到百姓活在黑暗中，所以就会介入他们的生活。拯救他们，把他们从黑暗、无自由、被压迫的生活拯救出来。所以在士师记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审判的神，看到信实的神，也会看到神是拯救的神。因此，士师记是好消息。当神的百姓继续活在罪中的时候，神的公义会带来审判。当神的百姓转离恶归向他的时候，神就实行拯救。神管教他的百姓，不是为了毁灭，而是为了拯救。而这种循环的模式，这种离弃神被管教，离弃罪转向神被拯救，特别让我们去回到了生命记，生命记。约里的咒诅和祝福会在以色列历史中不断的重演。历史是一去不回头的，是往前发展的，但是圣约里的祝福和咒诅会在以色列人的顺服和悖逆中体现出来。四章和五章，特别是讲到第四次的循环，以色列人又一次作恶。神就把他们交付给迦南王耶宾的手里，这一次被欺压20年，他们是没有希望的，因为耶宾王有铁车900辆，以色列人如果去反抗、抵挡的话，或许等于鸡蛋碰石头，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自由是无望的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上帝的怜悯没有减少，上帝对于他百姓的信实并没有失信，依然恩待他们，就兴起了女的士师被称为底波拉。我们要注意，在四章这个事件的描述当中，底波拉他并不是将军，他是士师，他是做判断的，以色列人都上到他那里去听判断。换句话来说，他是先知， 他是来做治理的，来传讲神的话语的，是有判断性的。那征战的将军是谁呢？是巴拉啊，巴拉是负责征战的。可是在第四章啊，令我们惊讶的是什么？底波拉这位士师特别的招了巴拉来，让巴拉去率领拿弗他利和西卜伦人上他波山去，和耶宾的部队去征战。后来我们又看到西西拉这位王是死在雅以的手中。提到两位女人啊，一位是士师，一位是一个人的妻子，叫雅以。事实上女人啊这个名字往往被视为弱者，而且在犹太人的眼光当中，女人似乎真的是弱者。犹太的妇女没有合法的权利，她们被轻看，不被当作人，只当作一件物品啊看待。她不过是父亲和丈夫随意处置的一件财产，而且犹太人在他们惯用的早祷文当中，为了他们不是外邦人，不是奴隶，也不是妇女，而感谢神。而在神的话语当中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总会有女人的身影出现。这些女人绝对不是弱者，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也有几个女人，在四福音当中也有几个女人对耶稣的事工大力支持。耶稣受死的时候也是有那些妇女远远地站着，他们离耶稣更近。在神的国度当中，在神的侍奉里面，女人并不是低等的，她和男人是一样的。那么为什么在第四章和五章特别记载了底波拉和雅以，要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？强烈的对比，第一个对比呢是耶宾王，耶宾王有铁车900辆，可是神却让底波拉士师和雅以啊成为战胜他的存在。女人怎么可能战胜耶宾王呢？可是这位先知招了巴拉来，他也与巴拉同去，最后这位西西拉王被雅以啊置于死地。我们就看到神用这种强烈对比来告诉我们，拯救在乎神而不在乎人。上帝使用在那个时代，也包括这个时代所不看重的女人来实行拯救的工作。第二个强烈的对比，就看到以色列人灵性灰暗。大多数以色列人灵性对上帝是迟钝的，没有信心的。但是底波拉和雅以他们有信心，他们信从神，上帝把荣耀来给了他。在四章九节，底波拉说，我必与你同去，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，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。巴拉说呀，你若同我去我就去，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。这句话呢在解释上有不同解释，有人认为巴拉在这里是信心的跟随，有人认为巴拉信心不足。至少马太亨利认为可能巴拉在这里信心不足，他让底波拉和他去，或许真的是如此。第九节就说，我必与你同去，只是在你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。或许真的是以色列的人的灵性昏暗，男人的灵性昏暗啊，女人要与他同去，但是他得不着荣耀。今天在教会里面啊，如果缺乏弟兄都是姊妹的话，就足以显明教会整体灵性是昏暗的。无意去贬低教会里的姊妹，我深信 在改革宗的这个学习的浪潮当中，有许多的姊妹比弟兄更热诚。我也相信有很多的姊妹，为了教会能够学习宝贵的教义，付出极多。我也深知，在很多的改革宗的家庭当中，姊妹的敬虔的程度超越弟兄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在这个创造的秩序里面，弟兄是有担负责任的，无论是在家里面还是在教会里面。在这两个对比之下，就看到上帝使用了不起眼的姊妹、不起眼的女人来打败了强大的耶宾王。虽然有铁车啊900辆，但是神他的能力、他的智慧足以打败强大的耶宾王。第五章呢，是底波拉和巴拉的歌。巴拉的歌为什么作歌呢？因为他们得胜了。4章23节，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。我们看到人的兴衰在乎神，国的兴衰也在乎神。因为4章2节说，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里，神把以色列人交在耶宾王的手里，这是神对他百姓的审判、管教、责罚。那么23节又说，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。以色列人得胜呢，是出于神啊。这个铁车啊，据说铁车的轮子上是绑着刀片的。以色列没有铁车，900辆什么概念？等于坦克，现代版的坦克，人过去拦腰斩断。可是以色列得胜了，得胜了，这出于神，神才是得胜的源头，神才是得胜的力量的根源。人的征战啊，不在乎刀剑的多少，不在乎刀剑是否锋利，而在乎是否倚靠上帝。因此得胜的最终的那个赐予者是神，而不是人的武力和强壮。因此第五章底波拉和巴拉作歌，这个赞美的歌是因为得胜啊，得胜的时候才会有赞美的歌。透过赞美胜过了恐惧，透过赞美对神有更多的认识，通过赞美胜过了内心一切的压抑和捆绑。很多时候我们是缺乏对上帝的赞美，无疑啊，诗歌诗词是对上帝赞美啊更加有效的方式。而这些歌和诗词当中是讲述了神对他们的拯救，也包含以色列人灵性灰暗的现状。我们今天学圣经，我们听到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赞美神，为了称颂神。神学最终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成为大脑袋，成为所谓的神学的这个百科全书，或者成为神学的辩论家。神学最终的目的是使我们向神敬拜。到了启示录，神的救赎之功完成，他的百姓要做什么事情？敬拜和赞美，对神的敬拜直到永远没有尽头。我们听到也好，读书也好，做一切事情也好，最终不过是为了敬拜神。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神的伟大、超越、神的独特。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才会真正的看见人是渺小的。拯救我们的是上帝，得胜的人才会赞美， 不得胜的人只会抱怨。其实我们是已经得胜的人，我们已经得胜了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得胜了，空坟墓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，他透过十字架的死战胜了死亡，战胜了魔鬼，战胜了地狱对我们的囚禁，已经得胜了，不是还没有得胜。耶稣已经把蛇的头踏在脚下，已经获胜。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走在一个未知的路上，是走在已经得胜的路上。但是我们常常在这个得胜的路上没有真正明白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，罪不是很强大吗？但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，罪不再做我们的王，魔鬼不是很诡诈，很有权柄和能力吗？耶稣已经把他的宝座推翻，他也不能够再做我们的王，不能再做我们的父。死亡不是让全世界人都伏在他的权下吗？耶稣基督已经战胜死亡，解开了死亡的锁链，我们已经得胜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是还没有得胜，是已经得胜。不是我们为了得胜而努力，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，我们才勇敢地生活在当下。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，我们才能够在现今的生活当中不畏惧死亡，不畏惧疾病，不畏惧死人的幽谷，哪怕地狱的深渊都无法把我们吞没。因为耶稣基督受死，好像降在阴间，忍受所有的痛苦、死亡和折磨，并且复活，有什么力量能把我们带进地狱的深渊呢？有什么力量能把我们扔进绝望中的？没有啊，已经得胜了，已经得胜了。天上地下所有的啊，都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。将来有一天，天上地下所有的都要称耶稣基督为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已经得胜。只有明白耶稣基督得胜的人，才会赞美嘛。赞美他是万王之王，赞美他是万主之主，赞美他是得胜的君王。只有明白耶稣基督得胜的人，他的生活中才不至于灰暗，才不至于绝望。一个不赞美的人，因为他不知道他的主已经得胜，哭泣胆怯的人是那些妇女，逃跑的人是门徒，他们认为耶稣已经死了，结束了，全部都结束了，没有赞美的歌，是哀哭的歌、胆怯的歌、绝望的歌、忧伤的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，我们是走在得胜的路上，有得胜的保障，不是还没有得胜，已经得胜，我们的主早就得胜了。当我们不再赞美神的时候，赞美救主的时候，我们就失败了。赞美才使人自由嘛，赞美才使人有胆量，赞美才使人胜过艰难，赞美才使人只专注神，不看强大的敌人。在这个歌里面有几节经文很重要，就是六节、七节和第八节。在亚拿之子三家的时候，又有衙役的日子，大道无人行走，都是绕道而行。这里是讲到悲惨的日子啊，悲惨的日子，特别是三家用感情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啊，直到亚以的日子，把那个西西王，把那个西西拉啊钉死，啊他将军钉死，我们就看到 在这段时间当中，大道无人行走，都是绕道而行，证明以色列没有自由。没有自由，他们处处受欺压，宗教没有自由，灵性没有自由。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，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。官长停职和底波拉做以色列的母形成对比。他们如果不是以色列的母，那他们就是狼。耶稣说，我好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。这个母亲呢，是保护，狄波拉是保护判断，以这样的方式对待以色列人。但是我们就看到官长停职，他们不像母鸡聚集小鸡，这些官长也失职，灵性昏暗嘛，所以以色列遍地的荒凉，黑暗被捆绑，没有自由的群体。以色列人选择心神，征战的时候就临到城门，那时以色列4万人中，岂能见藤牌、枪矛呢？他们这个心神呀，是敬拜偶像，敬拜偶像的时候，他们就没有征战的心。以色列人征战要记住，绝对不是靠兵器，而是靠信心，信靠神。一旦战事发生，他们手里没有藤牌，没有枪矛，失败，彻底的失败。灵性昏暗的人是没办法征战的，不想去征战。灵性一旦的昏暗，只能默默的像赖皮、懒惰者一样的生活。所以灵性迟钝的人，不在生活中征战，不在生活中立志，不在生活中斩断罪的锁链、情欲的锁链，不把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面。因此，一旦我们敬拜偶像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力量去征战，所想到的都是贪婪、自私、享受。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领袖，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，你们应当称赞耶和华。我们就看到神再次兴起了以色列的领袖，实行拯救的工作。因此在整个第五章都是在描述以色列人过去的一点历史，还有现在神兴起底波拉和巴拉，奋勇杀敌，把神的百姓从捆绑中来解救出来，解救出来。到了31节，耶和华呀，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，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，光辉烈烈，这样国中太平40年。征战的人，勇士，记载在第五章当中，底波拉、巴拉，还有雅以，他们是勇士，信心的勇士，信心的勇士。虽然巴拉在那里表现信心不足，也是奋勇杀敌嘛，牺牲自己。所以征战就需要牺牲，不在征战中牺牲的人，是不可能得胜的。神用了不起眼的女人，用了被那个社会不看重的女人，来实行拯救的工作，也是在所有的诗诗里面唯一不同的一位诗诗。因此神才是以色列人的拯救者，神才是士师记的王，神才是他们真正的保护者。因为获得拯救，他们享受太平40年。太平就是享受迦南地的流奶与蜜之地，灵性自由，专一的敬拜耶和华，身体自由，不再受到欺压。灵性昏暗的时候，身体也不自由嘛。 灵性昏暗的时候，身体也懒惰沉睡嘛。灵性昏暗的时候，身体不由自主的被一些恶的习惯，被一些恶的事情所捆绑，没有自由。其实最根本的问题是，不敬畏神的时候，整个的人精神涣散；不敬畏神的时候，整个的身体变得消沉。我们会说，我身体疾病啊如何，我的身体啊衰残如何，这些好像很对，其实并非如此。最根本的原因是灵性的迟钝。灵性迟钝的时候，老眼昏花；灵性迟钝的时候，身体没有行动力。因此就看到以色列人灵性淫乱的时候，身体也被捆绑也淫乱；灵性低落的时候，被欺压没有自由。太平享受平安，太平享受神所赐的牛奶鱼蜜之地。我们今天真的在享受牛奶鱼蜜之地吗？我们今天真的在应许的地方保守神给我们的产业吗？如果家里面没有牛奶鱼蜜之地，夫妻关系没有牛奶鱼蜜之地，意味着我们的灵性是昏暗的，昏暗的灵性是不可能进步的。昏暗的灵性就开始找借口推脱责任，昏暗的灵性是攻击对方，攻击配偶，攻击朋友，攻击自己的老板。所以灵性的昏暗才让人失去自由啊。太平的岁月总是短暂的，太平的时间总是令人感到惋惜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因为人真的是狗改不了吃屎，像猪一样洗干净再滚回去。我们犯罪的本性如同猪狗一样，虽然词汇很难听，真的是如此。我们敬虔的时候恨恶自己，憎恶自己怎么又犯罪了。太平的岁月总是短少的，太平的岁月令我们感到惋惜，但是主的恩典总是让失败的人有盼望，让被捆绑的人可以得到自由。因为神是真正的拯救者，是真正的王。愿主怜悯我们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求你在恩典中，在信实中帮助我们。愿我们这些被你所拣选的人，被你所爱的人，也愿爱你的人如同日头出现，光辉烈烈。虽然我们常常不能享受太平，我们在罪中，在恶中自乐，也求主怜悯我们，使我们也靠得住，也享受太平，享受牛奶与米之地，享受与你同行的时间岁月，也能够体会得胜的甘甜。愿主使我们因得基督而得胜，每一天高唱凯歌，胜过一路的荆棘、恐惧、幽暗。愿受苦的主与我们同在，愿受死的主、得胜的主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穿过死人的幽谷，穿过地狱的深渊，使我们得胜有余。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